小因得大果。佛在世的时候，在律藏里面说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要事里面，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走出王舍城，到了多根树林，多根就是树根非常多的地方。他村中有一个妇人叫做藏喜，西藏的藏，欢喜的喜。他远远的看到佛陀来了，他看到佛身上散满了慈悲跟智慧的光芒，像太阳月亮一般，非常的庄严。他心想，释迦牟尼佛真了不起，以前是贵为太子，说舍就通通都舍了，舍了王公贵族一切的五欲享受，他就舍掉了。他能出家修道，然后广度众生，他的大悲愿心啊，我非常的赞叹。所以这个藏喜的这个妇女呢，就非常的虔诚说，佛陀能够放下自己跟众生乞讨，那我希望佛陀能够到我面前来，我一定把我手上这个面茶，就是面茶粉啊，就喝的面茶，我们台湾也有面茶粉。他说我一定呢供养佛陀，而且跟他顶礼。就佛陀当然有他心通，他知道这个藏喜这位妇女的善根成熟了，就走过来。他说：“藏喜，我可以跟你施舍一点一钵的这个面茶吗？”他说：“当然啦。”这时候藏喜觉得非常欢喜，他就很恭敬的拿起面茶供养佛陀，而且顶礼。他完全充满了恭敬心跟虔诚心，但是他心中无所求。佛陀接受了藏喜的面茶以后，就微笑起来，而且他从他的眉间呢放一道光，照在这个藏喜的妇女上。这时候阿难尊者是佛陀的侍者，阿难他就说：“世尊，从古以来，一切诸佛呢，从来都不会乱微笑，笑一定有因缘，可不可以佛为我们说，你为什么笑吗？”他说：“你对了，阿难，一切诸佛如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很深的因缘。我今天就告诉你吧。你刚刚看到这位妇女，对不对？用面茶供养我吧。这位妇女她充满了虔诚的心、恭敬的心跟无所求的心，所以她这一生投胎以后，13劫当中，她不会堕落到恶道，会在天上人间到处往来学习佛法，最后一生转成为人，就证得辟支佛果。辟支佛果就是比阿罗汉还更高，属于圆觉，他的名号叫做善愿。”这时候呢，藏喜听到了，当然非常非常的欢喜啊，就顶礼佛陀，就赶快回去告诉他先生说：“哦，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我遇见到佛陀，而且佛陀告诉我，将来呢13劫以后，我一定证得辟支佛果。”那藏喜的这个丈夫呢叫如优，如果的如，优秀的优，他呢善根比较薄，他听了呢就非常的不高兴，他说：“这个佛陀真是胡说八道，对不对？我一定要去这个跟他论辩。”他就跑到佛陀面前说：“听说你今天到我家去啦？”他说：“是的。”“听说我妻子供养你面茶，对不对？你还受记他将来会成为辟支佛啊。”释迦牟尼佛就很慈悲的说：“对啊，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高达玛，就乔达摩啊，你啊从转轮圣王啊舍掉富贵出家，今天还是个乞丐而已啊，还想说大话，对不对？谁会相信你呢？这么小的因怎么可能呢？就证辟支佛果嘛。”他说：“啊，你不要骗笑，哎，不要骗我了。”这时候佛陀也用神通观无忧啊，他觉得无忧呢他得度的因缘就到了，所以他也很耐心的说：“不然这样好了，你不相信的话，那咱们来谈一谈好吧。”他说：“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就随你的心意答。你看过有很多很稀有的事吗？”那这个无忧呢，男居士就说：“有啊，别的不说，就说我们这个村子吧，叫多根树林。为什么叫多根呢？因为这里面有一棵很特别的树，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棵叫做奴曲陀树，长得非常的茂盛，每一天大概都有500辆的牛车呢停时停在这个树下，有些是乘凉，有些呢是在这边休息。所以因为我们村里有这棵大树，所以大家就把我们这个村庄叫多根树林。”那佛陀就反问他：“无忧啊，你看这个大树，请问你知道他当初用多大的种子去种的吗？那个种子嘛，大概也比一亩田还大吧，可能要几个牛车载下来啊，才呢可以啊 把这个树啊发芽才会长这么大的树吧？那时候无忧说：“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是释迦牟尼佛，你怎么这么笨呢？树呢是有很小很小的种子长大的。”他说：“有小的种子，你看经过了灌溉、施肥、足够的阳光跟水分，最后它长成大树啦，对不对？”那佛陀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说：“无忧，对呀，小颗的种子可以长成大树，那请问你太太一念的真心，怎么不可能成就无上的大果呢？”哦，他被佛陀这样一反问，哑口无言。对，佛陀很有智慧，最后他就跟他忏悔说：“你不相信的话，佛陀就伸出他舌头，佛有32相，其中一个叫广长舌相，他伸出来，然后就放光，遍覆3000大千世界。他说：我生生世世在因地的时候修五戒，不说谎，所以我今天得到这个相好庄严的果报，你总该相信我吧？像你就没有这个果报啊。”所以无忧这个居士男居士听到佛为他说法，然后呢又展现了这广长舌相，所以呢他升起欢喜心，就跟佛忏悔，希望说：佛，那你就对我多说一点法。佛就为他说四圣地苦集灭道，当下他就证得出果须陀洹。你看，一个在家男居士就可以证出果须陀洹，最后他就发愿：愿我尽未来际皈依三宝，遵守五戒，成为佛陀的弟子。顶礼佛以后，他就欢喜回去了。后来他跟他太太就常常去王舍城听佛讲经。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勿以恶小为之而为之。你不要认为一个小小的念头或小小的一个善念，你不要认为你发了心，你只印了经，事实上你所做的功德，你修持的功德，近未来际就像金刚一样，那都不会坏。但是有一个关键，不可以执着。假如执着，那你就变成福报；不执着，就变成功德。这个法义待会我后面还会讲。另外，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婆罗门女故事，这是我最喜欢举例的。有一天，这个婆罗门女她是乞丐，她种种的到处去托钵，她租了足足存了一个月的钱，她每天都想供佛，可是她没有福报，她想佛出世是很难得的，所以她内心里供佛的念头是每天都在升起，她到处去捡人家不要要的东西，最后经过一个月以后，把她捡到的东西变卖成2枚铜币，当时在印度2枚铜币是非常大的。他就呢跟那个卖油的老板说：我要跟你买油。那老板就说：你这个这么贫穷的婆罗门女啊，自己呢省吃俭用的一个月那么辛苦，你为什么要买油呢？他说：我要去供佛，佛出世了很难得。那这个卖油的人也非常有善根，他说：那你既然要供佛的话，我就多给你一点啊，我也有功德啊，那不要忘记我哦，一起要供佛。他说：好，我会谢谢你。然后呢，后来他那时候王舍城在做法会，无遮大会，无遮大会里面很多众生都会用香花灯果烛去供佛供三宝。那他在供佛的时候，他就发愿啊，注意听，他说：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心中充满智慧的光明，愿一切众生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我再讲一遍，他说：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都心中充满智慧的光明，愿一切众生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后来他发了这个广大的愿望以后，就把那盏油灯供在那边王舍城，他就回去了。当时在印度，佛陀是很有智慧的，为了要管理王舍城的这个安全，他就请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尊者负责做香灯师，早晚点灯。在印度因为非常热啊，这个容易火灾，所以呢后来呢晚上呢法会结束的时候呢，大目犍连尊者就把所有的油灯就删到这一盏灯的时候，他怎么删呢、用这个他的袈裟怎么删就删不动。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呢打完坐就走过来，就告诉大家舍说：这盏灯啊，连一切诸佛都删不了它的光明。后头就他吓了一跳，他就说：为什么呢？佛就对着大家舍尊者说大目犍连尊者说：刚才的那个故事，婆罗门女在供灯的时候发大愿， 后来到第二天法会来的时候，婆罗门尼呢又来参加法会，他一看到佛的时候，他就流眼泪了，他善根就发怒，他说佛真是相好庄严，他就用偈颂赞叹佛，然后顶礼。佛在讲经的时候就公开说，善女人，善女人，请过来，我为你受记，将来在无量劫以后，你一定会成佛。你成佛的时候叫光明如来，你身上放无量的光，你所有所度的众生身上都是光明遍满，光代表智慧，所以你有正法、相法、末法，广度无量的众生。那这时候，很多的他的阿罗汉的弟子都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一个很贫穷的婆罗门女呢，就能够蒙到佛为他受记呀？有些呢，佛的弟子跟佛十几二十年了呢，到最后《妙法莲华经》佛要灭度的时候讲《法华经》，才为摩诃迦摄、大目犍连受记。可是当时他们很震撼，就问他说：“他说，因为这个呢，贫穷的婆罗门女在供灯的时候，她的心广大如虚空；第二个，她发广大的愿心。所以从上面两个故事哈，可以让我们理解到。”真正佛教徒啊，在乎是你的心，不在乎你的钱。可是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也曾经坐在虔诚的在家居士，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常常把它误导，就会觉得钱出的越多，功德越大，未必。假如钱出的越多，功德大，那请问你，贫穷人不是生生世世都没办法修行吗？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说，你诵经修持的功德是跟你的心量成正比的，你的心越大，你的愿力越大，你的功德才越大。有时候富贵的人家，他虽然布施好几百万，但他是个傲慢的心，不是清净的心。但是反观贫穷的人，他反而很因为得来不易，所以他反而更虔诚，而且发愿。所以佛就说，真正的功德是跟你的心量成正比的。举一个例子，很多法会的时候都会点灯，假如我现在大家观想一下，我点了一盏灯，然后从两边开始把灯传下去，然后点蜡烛，然后一个点四个，两点两个，两个点四个，四个点八个，这样等比结束点，请问这片三楼不是全部都是光明吗？请问我蜡烛的灯有没有变少啊？没有。可是因为我的心量广大，愿意跟别人分享，愿意跟别人共享，所以你心量大的时候，整个三楼全部是灯啊。功德就是跟心量成正比，这个才叫真正的布施波罗蜜。所以我要劝所有的莲友，你做任何的功德，你应该发大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你有这样的心，听好，以华严的境界跟般若波罗蜜的话，你供佛跟把一碗饭去喂一只狗，功德是一样的。一般我们凡夫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认为狗嘛，反正就是狗畜生，你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真正有看到它的佛性。但释迦牟尼佛看一切的众生到他面前来，他看到的是佛性。佛看有佛性，所以他有平等心。第二，佛有神通，观他无量劫，有大悲心，怎么样去度他，劝他发大愿。所以你会发觉，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听佛讲一段话，他就证果了。当然，他是多生多劫修的，但佛有这样的功德力。所以我们常常对说，上供十方佛，下布施一切六道众生。其实这个还是初阶的佛法，真正的进一步应该是什么？对佛跟对众生，你要生平等心。我们对一般的众生，我们都是生布施，布施就是对下嘛，我布施给你。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有恭敬心，我们常常会升起的骄慢心，还有自得其乐的心。这个不是布施波罗蜜，这个你只是做善行而已。当然，你肯出钱，你一定要有善因，来生呢，你还是有这个文武百官、王公贵族的福报，但是你心中不见得有快乐，你心间不见得有智慧，你呢，可能会烦恼也更多。上供十方佛是供一切诸佛，供是供养嘛，所以上供一切佛跟下布施一切众生，你要看成平等的时候，而且你供佛像的时候就要观想，真正的佛就现在你面前，佛本身无相啊。 佛本身呢，它是无相，所以当你有虔诚恭敬心的时候，佛就会现象在你面前，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我在《诸菩萨行》里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还记得吗？无着菩萨求了12年要见弥勒菩萨，没想到弥勒菩萨天天就在他旁边呢。为什么他见不到？因为他着相。所以发了愿以后不要着相，你要发了愿而要呢无住相布施。所以真正的功德在你的心量，真正的功德在你发愿，这个才是。所以我会觉得从这里，假如我们真正做一个佛弟子，跟大家相互反省跟勉励的话，所以看到佛教界从传到中国会做很多的水陆法会或梁皇宝忏，用这个金忏佛是利益众生，我是绝对赞叹的，因为它是度幽冥界众生的一个方法。但是很抱歉，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真正的法会是不可以定价钱的。很抱歉，我是法师，我要以法为师。或许将来这个录音带流传了以后，很多人会骂我，但是释迦牟尼佛是教我们啊，对不对？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啊，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啊，对不对？假如那个法师不服气，你就说师父请你回去读金刚经吧，对不对？我们是做佛弟子啊，最后告诉你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啊，你要依教奉行啊。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呢，常常为了呢讲效率，讲佛教商业化，还有定功德主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的等级，其实这是不如法的。功德只会变福报，甚至里面还会造了很多是非跟恶业。我讲一个很丑陋的例子啊，我刚出家的时候，在我们道场有一次我们中研办地藏法会啊，当时我不是执事人员，我只是柜台的轮值人员。有一个居士来，就看到我们道场里面的哦，你们道场里要做消灾牌位，大牌位2000块，小牌位100块，旁边500块。那个人就很虔诚，他说：“师父，我只有500块，可是我家里障碍很多，我可不可以写大牌位？”他看我犹豫了一下，我说：“很抱歉，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他就反问我一句话：“难道我钱不够就跳不上佛祖这朵莲花吗？”哎呀，我告诉你，我当场流眼泪了，我真的流眼泪了。事实上这位居士说的是对的，可是我跟他说不是，我是执事人员，这样好吧，你有多少钱你写大牌位，剩下的我通通帮你付。我就真的这么做了，但是我有个要求，我说这位居士，你既然知道要来超度，超度孝感动天，那法会希望你能够整天参加，这样才名扬两利。结果呢，他就真的参加，参加完以后当天还做梦，第二天来跟我说：“师父谢谢你，我梦到我的祖先坐着莲花走了。”我说：“我恭喜你。”对啊，可是这个例子给我非常非常深的震撼。英文讲 It's very shame to say that， 这是非常丢脸的，我们佛教徒并没有真正按照佛所教的，对不对？哪有分牌位分等级的呢？真正应该如法的话，应该随喜功德。他今天发1块钱，他发了愿，我要度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他的功德力绝对比你大的，是不是呢？我们做佛弟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彻底的反省呢？好，我刚才说过婆罗门女的故事啊，对不对？我刚才也说过佛陀讲了这个女孩子供养他面茶的故事。真正佛教徒其实我们传播都是似是而非的，所以让非佛教徒都笑我们，佛教徒里面呢也为了钱在争权夺利。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办一些劝募委员，我们为了适应这个组织化，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它有很多好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很多流弊呢？佛教是不是也变成世俗化、商业化跟呢所谓的腐败化呢？对不对？所以真心的布施不是求有所得的，而应该是无所得。在英文里面讲有所得 I got it 或 I reach it。 真正呢，假如以英文来讲无所得，有一个字很好用，叫 remove。 所以修金刚般若波罗蜜，什么叫布施波罗蜜？ remove 就是说你的心本来像太阳一样，你有广大的福报，你有智慧，你有悲心愿力，现在只是要叫你做布施的这个六度妄行，把你身上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给去掉，所以你自信的功德就展现了。所以为什么说舍得越多得到越多？其实没有得 本来都具足的。舍得越多，让他自信当中显现的力量越大，这个才叫真正的布施波罗蜜，才能够跟智慧相应的。所以布施要有智慧，对不起，布施要有智慧。当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布施，也要看你过去的福德因缘。举一个例子，站在世俗地来说，你去看四十二章经，佛也曾经说，供养一个辟支佛不如供养一个阿罗汉不如供养一个辟支佛，供养辟支佛不如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如供佛，供佛不如供一个无修无证的这无念的圣者。这个是站在世俗地讲，也就是说你遇到的功德不同，那是因为这个缘不同，所以缘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你今天真的供观世音菩萨，跟呢你供一个阿罗汉，这功德是不一样的。你去看普门品，若人礼拜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等于供养多少？62亿恒河沙菩萨。其实这个还站在世俗地说，但是假如站在圣义地说的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的众生你不住相而布施的话，你的功德是广大如虚空的。所以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布施，其实也要看你有没有智慧，你遇到了什么缘可以做你的功德，那也是你过去的因缘果报。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会觉得说你的心量要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在布施在行六度万恒的时候要发愿，第一个重点，第二个要无所求，第三要愿一切众生都成佛。所以在所有的六度万恒里面，你都可以做很多功德。比如有一个莲友就会问我说，师父啊，有时候我看到佛门哦，建得金碧辉煌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来去救苦难的贫穷的人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以从两层楼答。从世俗地来讲，供三宝有供三宝的功德，盖庙有盖庙的功德，供灯有供灯的功德，救度众生也有救度众生的功德。它的功德是在你的愿心，在你的心量，在你的发愿。第二个，就圣义地而说，其实你做任何一样若有菩提心的话都是可以的，那要看你的缘。有些人他发愿就是跟医疗比较有缘，当然他生生世世做医疗菩萨，他自然就坐这边。有些人发愿生生世世做教育培养人才，当然他功德就种在那边。所以你再看阿含经跟瑜伽师地利论里面说，有些人是悲心真上，专门修慈悲法门的，有些是智慧真上，有些是信心真上，有些是法行者真上。每个人这个都不要去强求，因为你个人的因缘不同。但是在这里我可以供养一个，假如你有福报而要修最大的功德的话，在十方诸佛里面呢，有一个是培养人才正法成是最大的功德。很多莲友都愿意去盖庙布施，做法会印经流通佛像，好，我也做，我也很赞叹。但是你不知道，真正佛教没有人才的话，哪有法师为你们讲经啊？世间我们都知道百年树人呢，对不对？我们要培养一个人才，都要有多少的鼓励支持，乃至于说世间有奖学金制度。可是我发觉佛弟子，尤其是在家居士，或是很多出家法师，不一定有这个眼光去真正去栽培人才，不一定有心量去培养佛学院的法师。好，我自己是小学老师，出了家又在佛学院教书，我也出国留学过，我真正感觉真正要培养人才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发心，可是他不知道这是十方诸佛里面培养人才住持正法神是最大的功德。所以我会很真诚的建议各位啊，只是建议，如果你有遇到南传北传藏传，他有办佛学院，有护持出家人去留学，去真正的修持，你应该真正发心随喜。为什么？你没有这种培养人才的因，怎么会有善知识为你说法呢？善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教育学的角度，天才不用你教，残障人员愚痴的人也很难教，真正大部分都是中间的人。可是你要知道， 全庄大师也说过，圣贤身也是从凡夫身修来的。换句话说，除了这文殊普贤观音的大菩萨，对不对？他是成愿再来，还有呢，很多很多呢，都是无量劫在恒河沙数生生世世不疲不厌修行的三宝弟子啊，值得你去护持。你不护持佛学院，你不扶持人才，我问你，怎么会有高僧出世呢？对不对？好，这是我觉得很真诚真诚的建议。好，就讲到这里。请看这个《金刚经》百对不起。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破空论》22页。偈颂：一切无住是因住，资生无畏法三坛，一二三摄六度满，如虚空住是所教，是所教。他说，我们应该这段经文讲下来，你应该学什么？一切无所住，简单讲，一切不要执着的意思。你要发愿去做，但是不要执着。好，请看这个破空论倒数第五行，论曰：前面呢讲问跟许是先住而后降服，有没有？前面一段就是云何因住，云何降服其心，这从实智而起全智也。请你翻一下，是讲的第14页。嗯，先住而后降服其心，有没有？14页，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先叫你先住，而后降服其心。好，翻回来22页，倒数第五行，这是从实智，实智就是般若波罗蜜，升起善巧方便的智慧。那这一段反过来先答，如是先降服其心，最后菩萨但因如所教住，是从全智，全智是讲六度波罗蜜都为善巧方便的智慧，实智是什么？是讲般若波罗蜜，也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无所住法，以不执着一切法这样的道理，心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众当中，而很炽然，就像火一样，非常的精进勇猛修学六波罗蜜，而不取向，不取向是它的重点。是故能令一点点的布施等同于虚空，就像我刚才讲，你供养佛跟布施给狗是同一个的功德。为什么？因为狗跟佛都有同一个佛性，这时候你才会对上跟下升起平等的广大的大愿心啊！具体的修行都是在普贤行愿品，所以为什么普贤行愿品是非常殊胜的啊？接下来他说，布施有三种，第一个叫财施，这藕益大师写资生施；第二个，这个财施就是檀波罗蜜；第二个无畏施，无畏施是指什么？包含施罗波罗蜜跟禅提波罗蜜，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施罗是指持戒的意思，禅提是指忍辱，所以你能够常常持戒，那众生看到你就不会恐怖不安，然后呢你能够忍辱，你的心安定，众生在你旁边也会很安详。第三个法施是指毗梨耶、禅那跟般若三个般若波罗蜜，也就是精进禅定跟般若波罗蜜。好，藕益大师意思是说，一切无所住是应该你安住下手的地方，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三个啊，其实一二三种啊，都每一样都包含着六度万恒。接下来他解释，如虚空住是所教。什么叫如虚空住？在第23页下面第一行，不执着外面的六尘，下面请画一下，不着其因，不取其果，这是他的总说，就说你不执着，哎，我今天呢所做的跟别人功德啊，哪一个人比较大，我比较小，对不对？啊，这个印经啊，经中之王我就印，那种经哎，我不喜欢印。你有分别心，表示呢你太执着你的因地心。第二个不取其果，在十二因缘里面讲爱取有，你因为有执着贪爱就会占有， 这个取是占有心，你占有常常期望要有更大更大更大更大的果报。那在这里不执着六尘，不着其因，不取其果。假如以普贤行愿品两首偈子的话，两个句话很好解释，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莲花是长在屋里里面的，对，莲花之所以清净是因为长在屋里里，但是它不执着污泥啊。假如莲花执着污泥的话，它就长不出来，而且呢它放出来的香气也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可是呢莲花你也不可以把它剪掉然后呢插在水瓶里三天就谢了。所以莲花不着水是意思告诉你，人心在身在红尘里面，可是心要像清净如莲花。莲花代表因果同时，所以佛门里面常常喜欢用莲花做比喻。第二个，犹如日月不住空，太阳跟月亮都按天地旋转。好，我们每天早上都会看到太阳升起，然后当太阳落下，夕阳西下的时候，月亮就升起。日月的旋转，它永远是按照它固定的常轨，但是日月它不会执着虚空。假如日月执着虚空，那黏在虚空里面的话，它就不动了。对，这个譬喻是说，我们的心常常要像日跟月一样光明。我们虽然行六度万行，在大地当中运转，但是你不可以执着你所做的功德，这个叫做不着其因，不取其果。请看23页第二行，不见我能够布施的东西，或人接受我的布施的物，或是物而被我所布施啊。它这种三种，第一个能布施的人，第二个所布施的对象啊。你不能说因为对方长得很庄严很有权势，哎，我就多布施一点，然后心里想放长线钓大鱼，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就是呢妄想心。然后呢这个你也不可以执着说，哎呀这个东西呢我要取舍。他说，若是以我或人或物的因缘你执着的话，你就不是真正的是菩萨行布施。为什么呢？我人或物的因缘它本来是空性的，你怎么能够去执着它的功德大小呢？如梦如幻一样，是由你心所显现的。因为你心成就了净虚空遍法界的本体，而净虚空遍法界的本体就是法界身。这他解释不着因啊，你不要去分别啊，我今天能布施。所以刚开始，假如你刚开始学佛的佛弟子，当然他一定会分别啊，你要算一算，哎，我今天呢月入 income 多少，我 outcome 有多少，然后算一算啊，好，我五分之一做功德，当然难免难免，但是你不能执着五分之一以后你就希望啊回馈呢要500万啊。哦，那这样的话佛门利息比外面还高啊。对啊，有人就是听到啊，佛门呢众一门啊，生生世世吃不完啊。这是对初学佛的人说的，佛经的确有这么说。对，佛是三宝啊，不舍一人啊，佛门众三宝啊，这万岁万万岁都有福报。但是这是对那种不造善法专门造恶的人说。可是我想在座各位的莲友根性，你永远不会是去执着那这个 feedback 回馈要500万吧，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成佛度众生。接下来，不取果者，不可以贪求现在它有特殊或种种形色庄严色身香味的现前的回馈跟果报。不住相者，因为相只是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尘，对不对？但是若究竟而言，不管是你的因或是果，现前你所有帮助你行六度妙恨的这个六度万恨呢，本皆实相，具体所成，请画下来。它的本体本来就是实相的，但是没有学般若或不通金刚经的人呢，他总是会在相当中去分别，那你呢是被相迷失了。所以当你了解一切相是空性的，你的自性当中具足无量的福德智慧的时候，哪有不成佛的呢？对不对？是故随举任何的异形，它的本体就是实相，而且是实相而起无量的妙用。他说偶一大师就举一个比喻，23页倒数第三行，譬如你看到大海，海成鸥，举海成鸥，鸥又称为海浪的意思。 就是你在海边，你看到海浪从哪里来？是从大海来的。可是呢，你手抓过去，伸手去抓那个海浪，一抓海浪，海浪是不可得的。但水从你的手指上掉下去以后，又回归到大海啊。所以海浪就是大海的水，大海水跟海浪是同样东西。但是我们人类的名词为什么一个叫做海水，一个叫海浪呢？是就它不同的时间跟效果而说的。当它在波动的时候，你叫它叫海浪；当它呢静止的时候，你叫海水。其实海水跟海浪不就是同一个吗？这里的大海是比喻你成佛时广大如虚空的佛性，这里的海浪是比较比譬喻你的嘛虚妄分别执着的小心量。当水蒸气蒸发到天上，累积变成云，小水滴滴滴滴滴滴，一滴一滴滴到大海的时候，小水滴不是跟大海也融成一片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们可以融成一片？因为小水滴跟大海之间的隔阂啊、分别啊被消除了。所以当你举海浪的时候，就含摄在大海里面。这是他用譬喻啊，有时候用譬喻会比较让你了解比较深奥的道理。可是众生往往是执着在相当中，常常妄自计，很分别，斤斤计较什么因得什么果，看大看小。假如你对于因跟果大跟小能够称性而住，请把它画下来。所谓称境而住，下手处是什么？《金刚经》讲，性心清净则生实相。你的心真正生清净心，你自然就能够升起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的大量，不住诸相，不执着一切的相。所以藕益大师又譬喻说，芥子，芥子就是像我们现在芝麻的很小很小的这个植物的种子。你把这个芥子或者芝麻籽把它分开，分到中后原子、中子中间呢也是有空隙的，这样的空性与这个叫分析空啊，你可以写在旁边，分析到虚空，分析空，因为空性有好多种，跟十方所有的广大虚空啊，它的本质是无二无别的。好，翻过来，以空非内外，彼此方于形象，请把这句话画一下。今天我时间不够，我下次会演讲。他说，以空有两个解释：第一，进入空性的智慧；以空，第二个解释就是以空性来灭除所有的障碍。我再讲一遍，以空在梵文跟藏文，下次我会详细讲啊。在《中论观法品》第18品的第5颂，哎，它里面有讲到。我们用空的智慧，让它当你的心进入在这个空的状态，以空非内外，这个非当动词讲，破斥。你真正呢，心进入有空性的智慧，你就可以破斥内外的对立，彼此的对立，方于就是各种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各种的形象，你也不会去执着什么叫小空，什么叫大空，因为一切都是呢本质是相同的，这样子才叫真正不着相。所以他像后面讲，无相之福，其福乃大。我刚才有解释什么叫无相之福，你要发愿，你要心清净，你心要真诚，你要看一切众生有平等心，并不是说你没有福报，而是不住尘相，也画下来，不执着外面的五欲六尘，也不执着各种名相，哪个经典说的功德大，哪个经典小，所以这个才叫名教住。非无因住，非无因住就是说，不是一般人讲的断灭的无住，就什么都没有。是故藕益大师才说，要善巧有智慧，才能够破取一般的恶取空见。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巧福提心，从六度波罗蜜下手。六度波罗蜜从对自己的贪，布施波罗蜜，布施当中其实它包含着六度，也包含着般若波罗蜜。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建议各位有空可以回去看《金刚经百家集注》，从37页开始，它有非常多的注解，下次我会详细讲37页到53页。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